下载静好听 APP， 更多精彩的节目、课程及有声书，随选随听哦。
经典重来，让我们以阅读之眼承接起来自于书本的一瞬之光。欢迎收听朱家汉书评《经典重来》，我是朱家汉。这一集的节目，我将探讨布罗斯基的《小于一》这本经典。当我们谈论起俄国文学，我们谈论着什么呢？对伍尔夫而言，唯有俄国的土地与命运能孕育出如此深切叩问着灵魂问题的作家。对于俄国文学，我们很容易想到许多经典，大多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伟大名字，诸如托尔斯泰、杜斯妥耶夫斯基等，或是在共产革命之后逃出铁幕，向西方世界呈现见证的作家如索冷尼辛等。然而，除非是专业的读者，要能熟知更多的俄国文学经典，尤其20世纪共产革命之后到苏联解体之前，似乎有种先天的艰难。其一是翻译与引介，尤其冷战思维下，俄国的神秘甚至成为某种肃杀的氛围，难以被西方世界认识。另一个问题则是苏联体制内对于文人的政治迫害与思想管制，也确实扼杀了他们真正的文学形貌。尽管也有赫鲁雪夫的解冰时期，让压抑的俄国文学短暂绽放，但大体而言，20世纪中后半段，俄国文学的经典往往不在此处，许多的经典出自于流亡作家之手。小于一便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流亡至美国的俄裔作家布罗斯基的第一本文集。在阅读内容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知道，像他这一类的流亡作家，除了远离家乡、寄宿于异地之外，作为写作者，他们放弃的不仅母国，还有母语。阅读小于一，我们必须明白，这是他以非母语的英语而写出的作品。流亡作家的个人命运往往是种象征。在布罗斯基的书写时代，他的书写在读者眼中必然有种代表性。一名作者代表的不仅是个人，而是集体的命运，透过一人的坚持书写而发生。换句话说，是大于一的，甚至以一代全的。因此，小于一的书名显得耐人寻味。当我们阅读起开头的同名篇章，布罗斯基以回顾的姿态说：我猜，这个小小的，后来稍大的躯壳里，总有某个我。而在躯壳外，则围绕着正在发生的一切。在躯壳里，那个被称为我的实体则永远不变，也远远没有停止观察外边发生的事情。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，你也许是小于一个。这代表着作家的书写，如果真要诚心而论，其实无法真正的如他人宣称般留下大于一的见证。如他所说的，在写作这件事情上，你累积的并不是专业知识，而是没有把握。而不假思索地以我们发声，有时甚至是虚伪的。因为有时包括自己的记忆都无从把握。从这本书的一开始，他便坦诚，回忆犹如婴儿抓篮球，手掌总是不断溜走。甚至他说，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，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。因此，布罗斯基的这本随笔 遥远的承接蒙恬已降的传统，以这个小于一的我的谦逊思考，又不自溺于回忆与个人的情怀，真诚看待语言与思考，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物，犹如南非作家柯慈的评语，拒绝把自己的伤痛展示给别人看，这是他令人钦佩的一贯个性。阅读小于一虽然有时相当困难，对于他谈论到的俄国作家多半陌生，但同时你也很难不被布罗斯基的真诚所感动。小于一的文章大略可分两种，一种是以诗人之眼所观察的评述，另一种则偏向标准的随笔体裁。评述性的文章，他评点众多俄国为主的诗人。可以注意的是，虽然以他的身份以及作为俄国作家的普遍命运，他谈论的作家与作品大可全都是烙印着苦难，然而如同柯慈所注意到的，布罗斯基所选择谈论的不见得是以作者的苦难为前提。布罗斯基是从文学的审美角度谈论，尤其是诗性语言，特别是俄语本身的美感精髓。尽管阅读翻译作品对于我们有一定的门槛，但仍然可以从他的论述之中想象陌生的俄语的美丽之处。毕竟有时候明白我们有不明白之处，也是相当重要的领悟。总之，在布罗斯基那里，作家的伟大不是因其苦难，而是作品真正的美感。在某方面而言，他撰写小于一，无论是从他谈论自身或谈论他人，都不断地在展现这件事。然而问题在于，所谓的文学竟是只是攸关美感而无涉道德的吗？或说文学所致力的以及文学所作用的，难道无关于道德，以至于作家本身的苦难因此毫无价值吗？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中，布罗斯基大致勾勒了自己的文学主张。对他而言，美学是伦理之母，意思是审美本身是细致考察伦理的基础。因此他在另一本书曾说过，政治上的恶永无风格可言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坚持美的作家，无论其命运如何，都是某种善的坚持。评论类型的文章特别动人的，也许是取悦一个影子。他从使用外语的作家如康拉德·贝克特谈起，他说自己使用英语的写作契机，其实来自于对于 W.H. 奥登的敬爱，而这种接近企图从一开始就知道是徒劳的。除了论及作为一个读者的喜爱，也侧写了他与奥登的私交。布罗斯基隐隐地告诉我们如何看待诗人及其作品。当然后面一种类型的文章更为可亲，除了开篇的小于一外，许多的篇章直击人心。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复写了圣彼得堡的地理与历史身世，尤其它也是一个文学虚构出的城市，比真实更为真实。如他所说的，哪怕是今天，当你想起圣彼得堡时，你竟不能区辨虚构与现实。就像如今去旅游时，导游会带你去看《罪与罚》主角砍死老妇的那间房子一般，那已是此城的真实历史。或是论独裁，以思辨的方法理性勾勒独裁者与受独裁统治的人民，但其实背后是他真正经历过的政治岁月。独裁者与子民同样会经历死亡与衰老， 以至于最后你甚至会在独裁者的葬礼感到悲伤。对他而言，这乃是出自于自传的理由。独裁者的岁月竟与自己的时光融合为一体，而独裁者的离去也会矛盾地引起你对往日好时光的缅怀。最后一篇《一个半房间》则是真正自传性的文章，论及了自己的父母。他以多年后身处美国，以一个异乡的语言回顾已经亡故的父母，这里带出了写作另一个坚持的理由。他说，以这个父母看不懂的语言在异乡写作，是他们看见我和看见美国的唯一机会，这是我看见他们和我们的房间的唯一途径。写作不仅从现在回顾过去，某方面而言也是让过去能够看向现在。于是我们可以想象，小于一不仅是个流亡作家向西方世界展现我们陌生的俄国样貌，更是反过身来对着故乡俄国展现起西方的观看、书写及联系。以各方面来说，小于一无论是厚度、内容、思考方式，在简约的语言间皆有其难度。这难度有赖于我们耐心去品味，这耐心某方面来说是种伦理。这样的距离展现其实也给予我们阅读经典的一个重要观念。经典往往有年代、文化、地理、语言的距离，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，是因为它能跨越，而且这个跨越是有必要的。我们也许永远小于一，但可以透过书写与阅读联系着，试图理解这种种非我的经验。下一集朱家汉书评经典重来，我将讨论夏目漱石的行人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想听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